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你好，我是石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我们这个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请到的两位好朋友在节目中出现过很多次，每次的都是相当受欢迎。第一位是人在台北的郭崇伦郭先生，他是时报周刊的总编辑，另外一位是非常有名的世界日报的专栏作家，那就是在纽约的孟璇。孟先生，首先跟两位打声招呼，两位好。
这个观众好，主持人好，对，
这样子啊，因为原来我们预计的想谈谈有关于这个伊朗的事儿和叙利亚的事儿和美国的事儿、俄国、中国的事儿，因为主要的是崇伦呢，在前两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谈论以色列的会不会去轰炸伊朗。那么这两天有些新的消息出来，那么在节目之前呢，和两位挂上电话之后呢，两位都不约而同的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个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儿，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非常有趣。那么和经的两位同意之后呢，今天我们就暂时先谈一谈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这个事儿。那么我想这个莫玄兄，还是由你来打开这个话匣子吧。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引起你的注意？还是它的来龙去脉？能不能很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当然是现在是最大的一个这个炸弹地震，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地震啊。今天的话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努兰德已经证实说，这个重庆市的副市长啊王立军曾经前往纽约这个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跟美国人见面，然后自行离开啊。那么所以他拒绝评论说他是不是寻求美方的政治庇护那么因为王立军是打薄熙来的，等于是最等于是他这个唱红打黑的英雄嘛，对不对？
对，
他是甚至把以前那个原来的公安局的那个局长，就是那个文强都枪毙了啊。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这个等于是他上周啊，他被这个调开。这个上个礼拜二吧，大概是就是2月2号，大概是把他一调开以后，调开那个的公检法那个公安局局长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就已经 这个网上传的一塌糊涂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大家就开始那个、然后他现在又说他到了成都的那个
美国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又说是政治庇护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谣传，那就不得了了，那个等于是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知道中美的关系，因为习近平马上要去，那也是很紧张的时候啊、那么现在这个也是现在是重新是今天早上，就是周三的早上8点钟，他说宣布是王立军因健康的原因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个所谓的休假式治疗是怎么回事啊？然后王立军现在人据说呢是已经到了北京，据说是这个国安部的人把他接到北京去的啊。那么他的这个现在的传说呢，是因为他拿了这个，他认为他跟那个薄熙来说握有薄熙来跟薄熙来的太太就是古开来还是什么啊的这个贪污的这个证据啊，所以的话呢跟这个薄熙来已经这个等于是要一个鱼死网破的关系。那这个事情的话呢，现在大家的就都是把它解释成为说是一个为了18大啊开这个，就是说薄熙来进这个常委啊，为了薄熙来进常委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角力啊斗争，那么这个事情闹开来以后，大概薄熙来进常委的可能性就降得很快，就降得这个，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他的最大的这个，比如说唱红打黑，当然打黑更重要，对不对？打黑的话，黑到这个失利啊，这样子。那么如果这个他的这个等于是把他政治的这个变成明星的一个这个最大的政治这个助手啊，现在一下子跟他反目成仇，那这样子的话呢，而且说他是贪污啊什么之类，那我想薄熙来这个是很他的仕途可能就不可能进中央了，有可能，当然如果弄得最好也不过就是继续在重庆市做他的这个市委书记这样子。
这个崇伦，你的观察是什么？对，这事情，
王立军其实是薄熙来从辽宁带来的人，那是薄熙来先到重庆市委书记，然后再把王立军调来。其实王立军如果说要收集薄熙来的这些
资料、
安抚的这些材料的话，可能不只是只有在重庆而已，包括以前的辽宁可能一股脑全部弄出来。刚孟元兄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啊。就是说，王立军，我们昨天在台北这边看，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到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那他这样子的话，他的刚刚开始这个第一步可能就错了哈。那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说是就中国国内政治的
总是有问题的，但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如此，如果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话，就表示说他先进去然后自愿又离开。那我们知道昨天就是星期二星期一的晚上在那个美国领事馆外面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有这个消息了以后，然后据说重庆市长黄立凡带了在70几辆警车把那个美国领事馆团团围住，叫美国领事馆交人的。但是另外一批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王立军同时也打电话给国安部，要国安部来接他直接去北京，他要在有保护之下，他可以全盘讲出来。所以在礼拜二的早上，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就王立军出来，然后直接就开到机场，然后直接就到北京去了。所以事实上两边是有一点像抢人的味道。王立军这一招很厉害，因为如果说他没有躲到领事馆去，一旦是给重庆这方面扣留了，他可能死得不明不白，你知道？因为这个有可能就变成杀人灭口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一定先要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的安全，所以这个在18大之前真是非常的离奇，而且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是。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这王立军保护他自己的这一招是做得非常的高明，非常的巧妙。同时这个事情捅出来之后，特别指定了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之后呢，美国不知不觉之间也 involve 在里面，所以说对他的安全的保护呢可能也更多了一层。不过我在网上，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事情，我想大多数的我们的信息来源都是在网上，对不对？都是在，
是
我们可以说道听途说，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判断，根据我们的常理，根据这个两位的专业知识的判断来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来龙去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呢，有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这些事情，甚至他们在这个重庆打黑的这些行为。那么当然有很多那个时候在打黑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称赞，但是也有一些说法说基本上他们打黑呢是大黑打小黑，换句话说他们自己是大黑。所以这个事情非常明显的是代表了后面的这个特别从你刚刚提到十八大快打在这个中国在政治上面的一些腥风血雨的一些斗争。那么这些斗争是不是和打黑有直接关系？那么而且打黑是不是踩了别人的脚，而且那个被打的人他们的势力在反扑现在的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这些势力。我想这个问题两位都可以回答。先还是孟学兄，您先回答一下吧。
这当然，这个就是，或者说他自己说他是被牺牲了啊，所以他说我不愿意被这个。
你说他说是被薄熙来
牺牲，因为薄熙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他进这个，他这个唱红打黑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原先这个从那个商务部部长啊，一下子下放到这个重庆市做市委啊书记啊，实际上他心里是并不舒服，他本来以为他可以去。继续他做的那个商务部做的挺好，他本来认为他是应该做副总理啊，或者是主管经济部门的这个东西，那他到这儿来以后啊，他就豁出去了，他变成用这个唱红打黑啊，是非常有争议的。那个尤其这个打黑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这个文强被他枪毙的这个在原先呢是前一任就是汪洋做市委书记啊，还有那个周永康做市委书记，就是现在的主管那个中纪就是公检法的那个负责人，都是把文强当着这个反黑的这个反贪的这个样板来做的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因为那个其实中国每一个地方呢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官呢、啊、跟这个黑道啊已经非常的这个搞不清楚了，就是灰啊什么之类的啊。那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薄熙来从那边调过来，从辽宁那边，从那个中央那边调下来以后，他把这个辽宁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公安的，对，因为他是把这个王立军一手提拔上去的嘛，从那边调过来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因为可以没有这个地方的关系，所以可以这个严打。那一打以后，当然那个这个薄熙来的这等于是在全国就声誉鹤起啊，是不是？那就是说他是真正的英雄。这个他是按照等于是说薄熙来这一招啊，是违反了中共的这个官场的潜规则，他曾经突出自己，你知道吧？完全突出自己。现在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打黑的里头有很多问题啊，不只是说薄熙来以前在辽宁的，比如说养龙的案件啦，什么什么，很多很多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薄熙来这个在这里这个打黑的里头也有很多这个不合这个法的这个不合手续啊，不合这个程序的东西，就是反正他变成一个英雄这样子。可是呢，现在问题就是说，据说是乔石，就是以前最早的啊，在八九年到八几年的时候，他就是管公检法的。这个老这个等于是新的老啊，这个以前有中国有八大老嘛，他这个现在也还是老，他而且是这个公检法的这方面这个最老的人。他呢，据说提出了这个不满意，就是说这个王立军这边 有很多做法是违反了这个程序的，或者是说这个有过分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薄熙来就可能就觉得，就是说既然他压力很大，而他这个打黑的话确实已经引起了一些这个所谓争议，所以呢他打算就是说好，那可能这时候我们猜测了，他可能就跟这个王立军去谈，说这样好吧，你去做副市长啊，等于就是他现在就讲说他是把他作为主管文教啦，什么什么科学研呐、啊，什么科研呐、啊，什么这些的话呢，让他到时候再可以再升做其他的，意思就是说脱离这个黑打黑的这个争议的。可是呢，他的话，他因为他以前杀过这个文强的，你知道吧？所以一旦你骑上虎背啊，你下来，你要是没有一个的话，他就是当然会认为是他自己有可能会被，就是他被牺牲了。
嗯哼，
那个牺牲的最后，可能他到时候下场，他就是这个跟文强一样，你知道吧？因为他是从铁岭出来的，这个是铁，就是东北的那个辽宁省
王立军，
啊，这个铁岭的他的底下的人已经被判刑了，就是铁岭的公安部这个。换句话说，现在呢，这个他显然是先动下头，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所以呢，从王立军这个人来讲的话呢，这是我们猜测了，他就认为说，这个情况底下，我非得要抓住对方的这个等于是这个黑的资料啊。
不，这个对不起、
啊、
这个孟兄，你说的对方的资料，你是对方是指薄熙来呢，还是
薄熙来
的政敌？
他就是现在就是说他是、因为他说他是被薄熙来牺牲了嘛，所以呢他就抓住薄熙来的这个资料，就是跟他的太太古开来这个贪污的资料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薄熙来如果贪污的话，那你不管怎么讲，你根本连这个重庆市委书记你可能都当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呢，这个当然实际上是整个来讲，很多人对薄熙来啊是有很大的这个进他是不是入常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不走这个中共的常委，不中共的这个规矩了，你知道吧？他不按照官场规矩来做，所以呢，可能就是反这个薄熙来这个势力啊，借这个机会。那么薄熙要打这个薄熙来，薄熙来的话，借这个王立军要打薄熙来，王立军呢就把不薄熙来就把王立军呢，本来是意思就是跟他你请你再暂时休息一下挪开。可是王立军认为说，你这个挪开我了以后，我可能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们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昨天是化妆的啊，跑到这个他本来是出席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技这个科技的学校的这个事情，然后中途一下化妆就躲到那个里头去了啊。那么所以这现在就变成了这个非，就像我们现在所谈的，那这个问题就是未来你究竟怎么发展，就是说这个很显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啊的这个谁接王立军的公安局的公安，就是公安的这个头呢，是李克强的秘书接的，而这个李克强的秘书姓关的啊，他呢没有公安的背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让这个一个没有公安背景的到这个重庆市来去，而且是李克强的人，对不对？所以显然大家都认为说这是一个高层，最后实际上都是一个，就是对这个十八大的这个常委的这个为了阻止薄熙来，然后薄熙来跟这个斗争的所造成的这个影响、
真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麻烦崇伦听听您的看法，听听您是否同意刚才这个孟玄兄的分析好吗？我们马上就回来。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u 徐以宗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 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至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十分之一的亚太艺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您探讨的是薄熙来和王立军。那么原来我们准备要讲的题目是伊朗以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目前他们的潜在的冲突和表面上的冲突，以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节目之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王立军和薄熙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更值得一谈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议题，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议题呢就临时就改过来了。那么现在话题再交给崇伦。那么对广告之前，孟璇他的一些观察，你基本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我觉得是部分同意啊，但是我要讲为什么我部分同意，因为现在出来的讯息非常的混乱。
嗯，
那有些讯息可能是蓄意假造，或者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重点给忽略掉的。譬如说，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说王立军其实自己在打黑的同时，自己也在重庆搞了一个银窟哈，就是说把这些收集到的特种营业的小姐集中在一个饭店里面，他自己就住到饭店里面去啊等等哈，或者是说他在抓了3000个人这个黑社会的，其中有很多时候靠逼供啊、刑求啊，
对，来
的这些讯息，
嗯，
这些也可能也都有，但是这个不是重点。我要强调，因为重点啊，还是如刚刚孟元松说的，后面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斗争的一个因素。
嗯，
老实说，我觉得，接下来有可能这个事情永远不会动到薄熙来头上，因为现在如果说要处理薄熙来啊，这会动到整个影响中共的整个领导的形象。
嗯，
这个可能最后是用政治上来处理。
嗯，
譬如说刚提到的不会让它变成政治局常委之一，
嗯哼，
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后面支持的力量仍然是很强，尤其是在现在大陆里面有一股比较左的力量啊，像前些时候还有什么延安儿女协会啊，这些都是极端要支持薄熙来这个唱红的这一批人，
嗯哼，
那打黑的这方面可能薄熙来 discredit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信用，但是唱红的这部分仍然受到很多人支持，所以中央要不要彻底来处理它，我觉得最后都还是归到政治上来考虑。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出来的讯息会变成蛮纷乱的，就是大家可能要未来在看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可能是放出来的讯息，哪些可能是比较真切的讯息。那我再回来，王立军他进入美国领事馆后来再出来，其实不管是他自愿出来，这个也让美国这边松一口气，因为如果他坚持不出来的话，其实这个也会替美国跟中国之间制造一个大麻烦，尤其是马上习近平要去啊，这个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而不去了，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是。
提到习近平，莫玄兄，这个习近平就是马上就要来了，他这件事情对于习近平来美国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变数呢？有没有这个可能？
现在既然这个王立军已经出来了啊，那么这个而且讲的是他自行离开的啊，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对这个美国也不会去问这个事情啊。那当然这个习近平那个他当着没事儿，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他对薄熙来的所谓唱红打黑究竟态度是什么，这个大家都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吧？
没错。
那么当然有人说他是两个都是太子党，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但是这个不见得一定，这个因为这个很显然，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所谓的唱红打黑啊，在全国尤其比较所谓的比较 liberal 一点，就是比较主张开放的这个，就现在这一批人呢是比较更支持汪洋一点。那么所以的话呢，像这个有点人家就是说薄熙来变成了这个要保守派啊，就是这个来支持他这样子啊。那薄熙这个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是愿意跟这个薄熙来那么明确的站在一起，那个恐怕现在我觉得他也不会那么愿意这个被人家这样子这个好，因为现在大家认为如果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跟那个十八大布局有关的话，就像那个刚才崇仁讲的，很可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是大事化小，当然你现在化无是不可能了啊。那么就是说薄熙来你不要进常委的话，这对薄熙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对不对？就是你继续做你的重庆市委书记，然后你可以是政治局委员啊，那这个的话呢，对整个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团派的出来的力量，就是胡锦涛来讲的话呢，胡锦涛的这个就是说打击这个太子党这部分呢，他的这个还是显示他的政治，不要以为我好像要下台了，你们就把我当没事儿一样啊。那显然他还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能量的啊。那么比如说江泽民去年要死不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十八大在年底要开，在二月，就是还离开差不多有十个月左右，就还蛮远的，就已经搞到这个兵手都出来了，图穷匕见这样子的，那就可见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如果薄熙来不进去，原来大家就讲说为六虎相争嘛，说这个中共的这个现在有最有资格进去的这几个人，大概就那么算来算去就几个人了。如果中间一个人拿掉的话，那你马上其他的这个布局就很，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六虎相争里头啊，除了那个习近平跟李克强基本上定以外，就是汪洋跟这个薄熙来两个人最抢眼，对不对？那这个如果薄熙来因此而不能进的话，那么你他这一派的力量，就是说这个所有保守派的这个，就是说甚至太子党这个力量，因为人家甚至把这个汪洋视为 比较像团派这样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这个倾斜，就跟这个江泽民那个消息死或者不死的消息是一样的严重啊。就是说，他为什么江泽民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老人死或者不死的消息会那么紧张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影响到整个的政治结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守跟那个里面的，所以任何现在中国的一点点事情都会拿到这个很高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意味，甚至就像那个汪洋那个乌坎事件一样啊。那这个的话呢，显然这个就好看的程度，或者是可以这个那个，那比那个乌坎事件还要更让这个全中国人都会人人都变成了侦探家，人人都变成这比电影还好看嘛。
如果我们拿乌坎事件和汪洋这个画上等号，然后我们拿这个重庆的打黑的事情和这个薄熙来或者王立军画上等号，那么这两个人后面的势力是不是代表的中国的这个改革方面的不同方向的势力呢？可不可以这么样子的去解读？
我觉得刚刚提的那个乌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到目前为止，中央对于重庆跟广东的态度是有差别的。
哦，
比如说，胡锦涛跟温家宝到现在没有去过重庆一次。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重庆这边不管是打黑或者是唱红，它有这个全国的这个宣传的味道。那红歌也在北京演过，但是这两个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去过重庆。那就代表是对于薄熙来的这个方式是有一点保留。但是去广东调研就去了很多次。那我印象所及，胡锦涛去了两次。那温家宝跟汪洋的意见虽然以前曾经有过不一样啊，比如说在企业转型上面，但是温家宝最近也很频繁去，尤其是乌坎村的事情之后，他还去了一次广东做调研。基本上中央对于乌坎这个事情处理的方式啊，是拍板赞同的，也就是说现在对于下面的这些不满呢，认为不能够用压制的方法来处理，那汪洋处理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我觉得这个定调是蛮重要。那刚莫言兄讲的没有错，就是说现在有两种思考的方式在这，有一个是最好是作为最高的领导人，像习近平或者胡锦涛，他们左右各有不同的势力，我在中间作为最高领导人才比较有余裕的空间。所以十八大最好能够右边的人能够进来，左边的人也能够进来。但是另外一种想法就觉得现在左实在搞得太不像样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整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很大的扭曲啊。所以还是要确保右的力量能够持续下来。我觉得汪洋到广东以后，现在开始谈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或自觉或不自觉啊，跟之前温家宝所谈的就是自由民主的一些观念的东西能够结合得上。汪洋自己可能也自认为是温家宝将来在中央里面的继承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更有意思了。
OK， 我们再做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再来讨论我们现在关心的这个有关于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事情，我马上就回来。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联雅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举联雅丽
650-857-1000。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顿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大家好，这是 Juliana 李文。
哎，请问目前市场上有什么新推出的房子呢？
在 Palo Alto 刚海学区四年新的豪华公寓，三个睡房，三个卫生设备，叫价85万。星期六、星期日时间下午1:30到4:30会开放，
请来电650-857-1000，我们当场会有小礼物等着您哦。
老实说，并没有太多关注新借保法可负担借保法案。我是个工作繁忙的母亲，很难面面俱到了解法案细节。但后来我发现新法案有很多好处。我的母亲现在可以加入 Medicare 免费检查血压，在遇到甜甜圈动情况时，她的大多数处方药也能有一半折扣。我的小女儿有哮喘病，在她19岁之前，私营公司再也不能拒绝给她保险了，而且她可以留在我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内，直到26岁。谢天谢地，我猜这就是她叫做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原因吧。今天就上我 weconnect.net 了解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情。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跟您谈的是有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儿，也有各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这位朋友请贵姓？
哎，姓张。
哎，张先生，
谬不谬？张先生，
请讲。
哎，各位先进哈，两位前辈啊，今天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团结，这个我们以前这个孙中山先生已经讲过了啊，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啊，我们台湾也是啊，也是这样。我说非常的非常不满，我们中国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这个对不对？在台湾也是也分成那个什么民进党什么党的，还闹得很凶。我这个东西要大家慢慢要商量，慢慢解决，和气生财的慢慢做下去。但今天我不谈这个问题啊，我再谈另外重要的问题。那个伊朗这个回教国家哈。我们世界里面回教国家跟伊斯兰国家好像在历史上他们是兄弟嘛，是不是啊？
好，张先生，我们把这个问题那改天再谈，好不好？你谈的这个团结的问题，我想你指的是这个有关于这个薄熙来后面或者王立军后面或者其他的反扑势力的这个斗争方面的事情，是吗？
可以坐下来谈嘛，很多事情是不是、啊、
okay, 好，
不一定要斗来斗去嘛，是不是这样？
好，张先生，谢谢、
哎、对对对
谢谢。
好，
这个我想。我顺便问一下，两位对刚才张先生的发言有没有什么任何反应？不一定要有，但是有的话，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斗争呢、啊，是像中共的这样子政治斗争呢、啊，我觉得是必然的啊，因为他们的那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就是是这个非常可这个狠。必须要下手很狠啊！这个台湾的话呢，没有人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斗争，你就说你把这个陈水扁，你不可能有人会把陈水扁干掉吧？或者是对不对啊？那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啊，它本身的这个就是。迫使就是他们这个，因为是一个密室的斗争啊，都是在高层的这个，而且呢下手很狠。你比如像文强被枪毙了什么之类，还有现在那个还有个吴英啊，这个案子
对吴英那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啊，那这个的话呢，中共的那个，因为中国确实很大，而且中国的那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高层的那种政治里面的那种凶险呢、啊，那是完全不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比意大利的黑手党还厉害，对呀、
啊。在中国玩政治就玩命啊。
啊，对，这是那是玩命的。
嗯哼，嗯，崇仁，刚才这个您说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势力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薄熙来的势力和这个那广东那个叫什么名字？
汪洋
的势力。那么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进一步的请教两位，因为今天。照我们今天谈的以及我所了解的现在的状况，就是王立军是因为和薄熙来和他之间可能要割断这个关系了，那么王立军要自保之时候呢，就有了一些薄熙来的材料，那么可是站在薄熙来后面，另外也有一些这个政治势力是要弄垮薄熙来的，所以说王立军这边他所面对的是不是有两成对他不利的势力？一个是薄熙来自己的，以及薄熙来后面对薄熙来不利的势力，这是另外一方面。那么如果再把这个镜头再往后拉一点，再宏观一点看这个事情的话，站在薄熙来后面的支持薄熙来的势力又是谁？以及反对他的又是谁？现在我们知不知道？具体的这些大佬或者这些人政治人物的名字呢？
我觉得就刚主持人问了两个问题啊、
嗯，
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王立军这一次想要扳倒薄熙来，我觉得在就是说会阻止他进一步往上升啊，
嗯、
但是这个王立军本身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嗯
他等于是用两败俱伤的一个方式来跟他干。
嗯，
那王立军绝对不能够无法全身而退啊。那他自己可能少说也要这个做至少几年牢，这是一个。第二个薄熙来为什么他就是即使就是他不会全伤，但是会半伤，但是后面还是很多人保他，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是保守派的一个象征。
嗯，
也就是说，最近的这些年来，其实大陆有一批人，其实是强调要回到革命时代的精神。
嗯，
崇尚毛泽东的思想，像乌有之乡啊，像这些延安儿女啊这些组织啊，
嗯，
其实在网上也非常的活跃。像孔庆东其实就是属于这一批人啊。那这一批人其实他们也是针对现在社会上的贫富不均提出很大的批判，所以是在社会上引起一些共鸣。但是他的方法啊，是跟其他的右派人是不一样，他要回到革命的精神，回到这个。重新分配、重新平均的这样子的想法，那这样的想法，那个你也不能说他错，至少大陆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维持是这样子的。所以薄熙来站到这个位置以后，就变成他们无形当中的一个
共主
导人。
嗯哼，
对，这个情况，那个如果把薄熙来完全打下去，其实北京方面。也是会有顾忌的事情。
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贵姓？
哎，好，你好，石东，我是高。
哎，高女士，请讲。
哎，你好。
嗯。
哎，我对这看法，我可能有比较乐观。我觉得，反正在党内如果有矛盾或者有斗争的话，应该是好事。
嗯。
最起码，就像美像台湾似的，再出了一个民进党、国民党，再出一个共产党，你知这意思吧？
嗯。
派别越多的话，那证明就是说。以后就有可能共产党就有可能就真正就把顶就完蛋了，别的政党会起来。其实这不是好，这肯定是个好事儿。以后能走入民怎么说就中国吧，就怎么来讲，老百姓只要不斗，不互相斗，党内斗，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儿。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不是一党独大，都是比较好的一件事儿？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都是共产党。独专独政，现在如果出现一个新的党政，或者现在还没提出来，现在有这个趋势，我觉得并不是坏事。
嗯哼 OK，
因为我前日我看有一份报登的是一个是什么人物，完到欧洲访问，他说的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因为有13亿人口嘛。
嗯哼，
说在的，党员才7000多万，所以我觉得他已经不合口味了，已经提出这个，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
嗯哼，好的，好，听听我们的来宾怎么说。这个孟玄兄，你有什么反应没有？
那这个本来就是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13亿是好多个，欧洲也不过4亿，这3亿4亿，美国也不过3亿啊，加起来还不及中国的一半了，但是啊，
对
那所以的话，中国里头有很多模式，甚至有人说是，当然这两个广东模式跟这个重庆模式现在是最这个叫口的啊，那就是说大家来竞争嘛，这个是本来就是有一种用不同的，因为你说重庆它为什么那么能够做这些唱红打黑，它有它的这个时空背景，就是很多人讲这个重庆模式是因为它当初有这个三线的这些国营企业在做后面的，比如说它这个给这个重庆盖了很多的这个平民住宅啊，那其他地方不见得能做得到啊，是不是啊？那就是说你像不是广东那部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比较开放的来解决像武坎这个事情？因为他是靠近香港啊这些地方啊，所以每一个地方有特色。那你说在这个东北也好，或者在河南和那其实都可以自己做自己的这个每一个中国的一个省呢、啊，实际上，你比如说像汪洋，比那个德国还大呀、是不是？
对，
你河南的话，上亿的人口，那这个是全世界有几个国家像是上亿的人口啊？所以每一个中国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诸侯啊，实际上来讲是一个应该发挥他自己的特色啊。那么在中国这种比较统一的这个思想是很深固的情况底下，现在的地方上面必须要未来的话呢，你地方的这个诸侯也好，就像汪洋也好，或者就是薄熙来也好，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是说不可能再说是这个大家都听中央的啊。那你各自展现各自的这种特色，反而能够使到整盘局更活了。就是中共你不可能是靠外面美国啦什么什么，这希望不可能把中国弄倒，中国只有内讧啊，共产党才会垮。可是只要能够互相在这个有条件的竞争底下，这个对中国只有好处，因为中国共产党也不能垮，老实讲，因为垮了以后大家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可是的话呢，你要是死的不只有像以前一样好像中央一个调子，那也不行啊。所以的话呢，其实这个刚才这位女士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中国的话呢，各地要发挥各地的特色，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使到在治理中国这个13亿人，怎么可能是完全是一这个中央一个命令就全部都有？一定有不同特色的嘛。
嗯哼，崇仁，你是得到同样的启发吗？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刚孟云兄所讲的跟之前有一位call in的那个
张先生
其实我觉得是如果这样子的竞争或辩论能够搬上台面，其实是比较好的，你知道就是究竟辩论重庆模式是比较好还是广东模式？
你的意思就是现在还没有搬上台面，就现在还是在关着门打。
对，因为很多时候你辩论都牵涉到那个人跟义气的事情，
对对对，
没有办法把这个，譬如说重庆模式有些地方是可取的，它在发展的时候，因为它比较后来发展。整个那个重庆市委能够控制的土地是比较多的，那他们就想要像香港一样，譬如说香港我是用批地的方式，用这个东西得到的利润来整个在造福整个重庆的那个市民，这种模式比较是走社会主义的方式啊，这跟广东比如说或者是沿海地区，他们批地给私人，然后由私人来发展，再加惠于整个其他的，又不一样。这个后面广东模式比较强调竞争，但是前面重庆模式比较强调政府的这个机能啊。这个东西其实本来也是无可厚非，大家是可以谈的。但是如果牵涉到 汪洋跟薄熙来两个前后任的重庆市委书记，甚至有些时候就变得有一点意气了。
嗯，
那之前这个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两个人也曾经有碰过面，私下有谈过，开过协调会议，然后希望外面的这些猜测跟着能够没平。但是我觉得现在碰到这个王立军的事情，可能这个东西还是避免不了这个个人的恩怨会扯到这边。
所以说我们希望是一个路线上的讨论，而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斗争，对不对？这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我们还要做点广告，马上就回来。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树苗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 Cupertino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9963399，网址 ilovelittletree.com。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十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3978 408-2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请到了两位来宾，一位是在台北，他是郭崇伦郭先生，他是时报周刊的总编辑，另外一位是在纽约，他是世界日报的专栏作家孟玄孟先生。我们今天和您谈的是有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情。我想节目还剩下大概最后四五分钟的样子，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的当然就是王立军在成都也进入了美国领事馆，在美国领事馆之中和美国领事馆的人员有长谈，那好像也提供了或者带入了一些这些资料呢，我们可以认为是王立军带进去，主要是为他自己保命用的。那么现在呢，王立军已经是在北京，那么由这个领事馆出来之后呢，现在到了北京。 经那以后这个事情的观察点，如果我们要继续观察这个事情的话，有哪些重要的观察点您觉得是两位觉得我们应该注意的？孟贤兄，还是由你先聊一下吧。
我觉得当然就是要看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会就被压下去了。因为他到北京去以后，一定是反正就是，这个内部的这个交代啦，什么之类的。这个中国绝对不会让这个事情再继续吵下去，因为这个变成了一个丑闻嘛。
对，就
是。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除非这个王立军人还在北京，不是人还在那个重庆，不是成都的总领事馆里头，那么这个。才会这个事情会发酵。如果是他现在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去，大家就会压下去。那这个以后的讨论，反正就是讨论而已。那尤其是习近平马上要到美国来，这个事情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发展。那个发展的话呢，就是说薄熙来受到重创，就是这样子。
嗯哼，崇伦呢？你的观察点是吗？你有哪些？
我基本上是同意孟玄的看法，但是我有一个感慨啊，就是说。我觉得是因为大陆整个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上面很多情况都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其中包括黑社会在内啊。那这个政治力量跟黑社会关系，一个是你完全把它压住，这个在解放之后立即是可以做到，那时候整个黑社会完全被扫除了。但是你发展已经到这个程度的话，有些时候变成政治力量要跟他配合哈，或者合作。那现在这个重庆的情形就是说，在合作当中你发现他一定会存在，然后你可能有些人要从这里面得到好处，也可能有些治安的那个公安力量希望借由黑社会来维持治安，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就是存在了，这个存在会变成一个事实。我想在台湾不管是派系黑社会都已经是存在这个地方政治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可能是中共将来一定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是。
那么就薄熙来这个人本身来讲，两位觉得他以后的前途会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孟玄。
我觉得他大概这一次对他打击会非常的大。
那是当然。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也不会，就像刚才崇伦先生再三的都讲到，就是他背后所代表的势力，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势力，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他可能上不了常委，就是了啊。
那么崇伦，你也觉得这个薄熙来以后在仕途上，在官途上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太多的这个成就吗？还是
薄熙来自己似乎他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那个时候在四月初的时候就是二月初的时候，刚刚就是还没有爆发，他调那个离开公安局局长的时候，王玉军
对
他们来说，最近我们出了一点事，外面的媒体可能会用这个来挑拨，但是就不要管他们怎么样。讲一大堆话，那个时候可能他预期会有一些变动，不过到我觉得值得观察是接下来他会不会还会公开的发言，公开露面，然后是不是还是一切如常，可以判定他的政治上面他是不是已经可能他不像过去这么有很高的期待了。对对对。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谢谢两位今天非常精辟的见解和分析。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进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在这儿再次的谢谢两位，那么再次的我要谢谢我们的听众。